平壤上星期五再次发射弹道导弹的举动提醒人，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北韩核项目的政策反应是几咁失败。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著名学者尼古拉斯·爱伯斯塔特20年前就撰写了有关北韩的专著，他认为美国对北韩政策的失败是因为美国民众与领导人不理解他的对手，亦无法摸清他真正的意图，在没有共同参照点的情况下，对北韩存在的妄想阻止了美国有效的减少北韩的威胁。爱伯斯塔特日前在传统基金会上举行的研讨会，将金正恩与发动二战的希特勒进行比较，说这两个人即使一个是有难睇发型的可笑的小个子男人，另外一个是留住胡须的可笑的小个子男人，但是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说一个是当他们讲一些很可笑的说话时，他们讲的实际上是他们所想的。其次，两个人都有修正主义的世界观，即是他们对现有秩序感到根本上的不满，不认为存在双赢的局面。爱伯斯塔特博士说，修正主义者是不可以被虽正，他们亦不相信妥协。他说在北韩问题上，外交手段只能够发挥有限作用，因为北韩领导人日益意识到拥有核武器是他们到达理想王国的唯一途径，因此同意无核化就等于放弃他们所追求的朝鲜半岛统一的目标，亦即是说否认北韩存在的理由。因此平壤当局绝对不会主动放弃他的核项目。在他看来，北韩当局不单止不会放弃他的核项目，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有条不紊的为朝鲜半岛与美国展开一轮有限的核战争做准备。因此只要北韩现有政权存在一日，北韩的核问题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克林纳在北韩再次发射中程弹道导弹之前就预计，在国际社会都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下，金正恩可能会认为他被逼到一个墙角，从而被逼采取更多的挑衅以及更加不顾一切的行动。这位前中央情报局资深情报分析师认为，在没有一个明显的台阶可下的情况下，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的威胁再次增加，因此美国和他的盟友必须保持警惕。他指出，美国持续向北韩提出接触，结果是北韩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国际协议、联合国决议以及美国的法律。他说，即使是曾经嘲笑制裁而主张外交接触的专家和分析人士，现在亦不得不承认有必要对平壤采取惩罚措施。在他看来，美国现在不得不开始讨论更换北韩政权的问题。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学院研究北韩问题的李成允教授认为，即使北韩的一些举动好像很疯狂，但是过去几十年来，平壤显示出来的更多是他的理性而不是自杀倾向。李成允教授指出，北韩每次都是按照自己的日程表来进行挑衅，而无论华盛顿对他发出敌对的言辞，还是慷慨地与他进行接触，或者是对他无动于衷。平壤在2006年7月4日，即是美国国庆日发射了导弹，随后在2009年4月5日，即是奥巴马总统首次访问欧洲期间，发表有关核武器的重要外交政策演讲前几小时进行了导弹试射。他在2012年4月和12月再次进行试射，目的分别是为了加强金正恩的领导地位，并对在11月份上台执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蔑视。同样，北韩在2006年10月9日首次进行核试验，这一日是美国的哥伦布日，亦是北韩建党日的前夕。第二次核试验是在2009年的5月25日，即是美国的阵亡将士日。第三次核试验是在习近平当政后第一个农历新年庆祝期间的2月12日。今年1月6日，即是金正恩生日两日前，北韩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李成允教授认为，只有在平壤害怕因为受到金融上的压力而导致政权垮台的时候，美国才能够与他达成一个谈判的解决办法。他认为，针对北韩最新的导弹试射，美国必须施加持久压力，直到平壤销毁他的核武库和他所说的集中营，而不能够好像以往这样，在北韩核问题可能出现突破的时候就停止制裁，亦不能够将美国的北韩政策外包给中国。即使他认为中国 在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制裁能否得到执行的问题上发挥住关键作用。他说北韩与中国的交往历史中可以看到每次平壤做出挑衅的举动他都能够从中国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包括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因此北韩问题的解决还要通过给中国提供经济上的诱因使他不成为北韩的帮凶。这位北韩问题专家还认为南北韩的和平统一将对中国有好处。他在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上说一个8000万人口的朝鲜半岛没有挑战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手段中国没有任何可害怕的俄罗斯亦没有任何损失。帮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起草对北韩制裁法案的律师斯坦顿认为同很多人的看法所相反的是受到国际孤立的北韩其实更容易受到制裁的影响因此严格实施对北韩的制裁会从内部改变北韩从而达到改变他的政权的目的。他说通过与北韩人民进行接触逐步建立一个影子政府这个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基础开端在这方面的可能性是无限。这种可能性包括通过手机通讯技术使北韩人民对北韩执政当局的本质有更多的了解。在他看来如果政治意愿赶上技术发展制裁可以成为从内部推动北韩改革的催化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